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又给大家见面了。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上，这一两年是过得是很不平安，这个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他也跟我们在困难当中也给我们开一个新的门，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在网络上，我们同样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是主日，现在全世界的圣徒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弟兄姊妹的敬拜，能够纪念他们出入的平安。今天我们能够在北美这样自由的敬拜主，实在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有一颗感恩、敬畏的心来到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啊，今天是主日正道，我今天给大家要正道的题目是“文士与寡妇”。这个经文呢，主要是在路加福音20章41节到21章的第四节，啊，一共有20几节的经文。如果大家看路加福音20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今天要宣讲的这段经文，主要是主耶稣继续与犹大人的对话，同时呢，也和门徒的教导。这20几节经文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关于大卫的子孙的问题，这是在路加福音20章40节、41节到44节。第二部分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是要他们防备文士，这是在20章45节到47节。第三部分就是关于寡妇的奉献，这个记录是在21章第1节到第4节，啊，大概这三部分的内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大卫的子孙的问题，从41节到44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是指的文士啊。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啊，这就是主耶稣问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文士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新旧约圣经，都称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你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是这样说的：以赛亚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看这段经文讲到，这个预言的弥赛亚，这个婴孩，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他必须要必定会继承大卫的这样一个职分。然后在下一段耶利米书 20章也讲，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啊，这是耶利米书讲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当玛利亚处女玛利亚怀孕以前，天使就已经启示她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30节到33节的经文说，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这边再次提到，上帝要把大卫的位给他，当然他是大卫的子孙。另外，大家很熟悉的路加福音18章有一段经文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所以这些看来，不仅在旧约圣经讲，整个在新约时代，百姓都称这个即将要来的救主、弥赛亚或者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主耶稣对文士说：“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是引用了诗篇110篇的话。诗篇110篇的大卫的诗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那主耶稣的问题就在这儿了。那大卫既称这一位就是主，啊，是他的主，那他怎么有可能是大卫的后裔呢？子孙呢？这之间显然是很矛盾的事情。实际在这个平行的经文里记载，在马太福音这个。说得更详细一点，啊，在这段这个马太福音22章22节到23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主耶稣问法利赛人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立即回答是大卫的子孙，这对不对呢？当然完全对。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回答还不完全，所以虽然法利赛人文士很多文士都反对主耶稣，主还是非常耐心的开导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非常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主耶稣就继续问了哈，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继续问，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然后呢，主耶稣又追问他们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法利赛人没有一人能回答一言。从此以后，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问什么，啊，这是在马太福音记的这一段。那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利赛人就回答不了呢？实际唯一的答案很清楚，这就是讲到了耶稣的神人二性。首先，耶稣基督是降世为人的，他是人，他是为玛利亚所生。是大卫的子孙，这只是法利赛人文士了解的一个方面。但是同时，耶稣基督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圣子，亘古就有。所以呢， 他是大卫的主。这就把这个问题就把耶稣的神人二性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是人是没有问题了。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罗马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了吗？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上帝？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显明是真上帝啊！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关键的一个根基。实际，如果弟兄姊妹再往前看，这里边讲到了耶稣的复活，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实际，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前20章的前面的几节，你们看到，当时来质有这个撒都该人来质疑这个死人复活的问题，啊，大家还记得吗？那谈到了，有一个妇人，一家有7个兄弟，都娶了这个妇人，但都没为这个妇人生孩子。那么将来死了以后，如果真有复活，那7个人都复活了，他是应该是谁的丈夫呢？就问这个问题。当时主耶稣就告诉他，神是雅各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又讲到了复活，对不对？然后再往下看，27节到38节，当主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犹太就问：“那你的权柄，谁给你这样的权柄来做这样的事情呢？”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但是从这里边就看到，因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实际把关于权柄的问题也都一起回答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来看，就是很清楚。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大卫子孙的问题。也许弟兄姊妹就会很奇怪哈，为什么这些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读不出诗篇110篇？主对我主说那个我主就是耶稣基督呢？确实，文士们对圣经是很熟悉的。大家还记得当东方的博士要来朝见的时候？当时西律王很着急，就把文士这都召集来问耶稣基督当降生在何处？圣经怎么解啊？问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文士并不说，哎，在降生的何处？等我翻一下圣经看一看，找一找，没有，马上就回答了，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的熟悉圣经。所以，为什么这些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对诗篇110篇却这样浑然无知呢？有的学者就指出来，因为犹太的解经家，他们并不把诗篇110篇把它应用在弥赛亚的身上。更有人，后来有些人为了反对基督徒的解释，他们甚至把主对我主，当然了，主对我主说，这个主是指圣父，我主就是指圣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把主对我主说，主是上帝，我主呢是把它解释是亚伯拉罕。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些文士们的这种顽固的心态了吧？虽然不理解啊，这是第一部分关于大卫的子孙的问题。主耶稣帮助他们，开导他们，启示他们耶稣的神人二性。第二部分，主耶稣转过来就开始教导门徒了，让他们防备文士。这是记录在20章45到47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经文：45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 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大家都很熟悉福音书，福音书，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对文士有很多的批评。实际，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是一群非常敬虔、熟悉圣经、非常严于自律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在整个犹太人百姓当中是非常受尊敬的一群人。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批评他们呢？批评他不是说他们去遵守律法，批评他们不是说他们严于律己啊，刻苦这个洁净自己，不是，这都是好的。主耶稣批评他们的最多的就是他们愿意只讨人的喜悦，不是专门讨上帝的喜悦，好多事情都是做面子活。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对文士的批评，让门徒们防备文士，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好在人面前表现他们自己；第二就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主要是这两个方面。说他们愿意穿着长的衣服，是这个长的衣服呢，可能是指祭司或者文士他们专用的一种礼服，或者是说这些教法师在这个安息日穿的袍子。但是呢，严格的说呢，这个长衣这个原文在希腊字里边，它是指普通人的外衣。这里专门谈到他们穿的长衣，可能是指非常贵重、非常华丽的外衣，要显示他们的高贵。所以别的经文也，别的福音书也谈到了，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对不对？就是要表明自己很高贵。他们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要做会堂的高位，做筵席的首位，祷告总是在十字路口做很长的祷告。你看，街市、会堂、这个筵席、祷告，这都是人们犹太人生活的不同的范围。可是呢，往往就是在这些各处，法利赛人都要表现他们与众不同，就是要讨人的喜悦，暴露了他们的贪图虚荣的这样一个心态。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谈到了，在对文士的指控当中，法利赛主耶稣特别提到了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一点在其他的福音书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主耶稣已经这样说了，但是没有具体讲的更进一步的把它延伸出来。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就会发现旧约圣经很多地方都要教导百姓要善待寡妇。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22章22到24节的经文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一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那说的非常非常的严厉。申命记的24章17节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当当头。这个当头的意思就是寡妇没有钱了，就把自己衣服拿去当了，这个就叫当头啊。就是说再穷的寡妇没有钱，你不能拿她的衣服去当这个抵债的这个东西，因为她就没有衣服可穿了。还有很多这样的圣经，我想我就不一一再念了啊。 主耶稣指控文士侵吞寡妇的家产，但是没有具体的说这些文士是怎么样侵吞寡妇的家产的。那么有根据学者根据整个当时的这文化的背景，推测啊，可能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呢，就是当时呢在圣殿里呢设立过一种照顾那些很近亲的寡妇的制度，让他们可以在圣殿里边休息干事情。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当这个主耶稣满月了，需要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就碰见一个寡妇雅纳，大家还记得吗？她84岁了，昼夜在圣殿侍奉祷告，估计雅纳就是属于这一类。那他们既然已经到了圣殿，那他们他们既然已经到了圣殿，那他们原来的家产怎么办呢？这些家产呢，可能就会交给文士来管理，这可能就给一些比较有贪心的文士以他们可乘之机。第二方面，当这个寡妇的丈夫死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家里的遗产的问题。也许这些有文士来带领的这些过程。文士可能会收取很高额的手续费。第三，寡妇是最没有依靠的一群人，他们可能很容易受到文士用不合法的手段来欺骗。所以，主耶稣说，侵吞寡妇家产的要受更重的刑罚，因为主耶稣对孤儿寡妇一直是非常照顾的。啊，就是谈到了要警惕文士，一方面是警惕他们的假冒伪善，假冒他们的贪爱虚荣；第二方面就谈到了他们对寡妇家产的侵吞。啊，这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教导我们，让门徒要警惕的地方，防备文士。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从21章的1节到第4节，就是关于这个穷寡妇的奉献。那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就这段经文，这里面讲的财主啊，财主是谁？我们知道，整个在旧约时代，甚至到了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它不仅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而且它还是掌管了整个犹大地的经济脉络。为什么？因为圣殿这个地方是所有的犹太人百姓，他们奉献给上帝的各种捐献都在这个地方集中了。在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呢，圣殿的领袖可能就会因此受贿。成为富有的一群，啊，有的史学家就曾经就记载，当后来罗马的军队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圣殿的地窖里边发现了250万的银钱。所以路加谈到了这里边谈到的财主，很可能就是这一群管理圣殿。的犹太富有的这样一个阶层，穷寡妇这3个字就把这个人的处境讲得很清楚了。首先，她是一个富人，富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第二，她是寡居的富人，她们丈夫去世了，没有依靠。 第三，他不仅是寡妇，而且他是穷寡妇。有的寡妇虽然寡居了，可是因为她丈夫很有钱，给她很多的遗产，她还可能是很富裕的寡妇。可这个人又是穷的，又是寡的，又是富人，所以这个人应该是社会中最无助的一群。然后呢，就主要是说，这个寡妇把她的投进去两个小钱。这个两个小钱的这个希腊文呐、啊，就 lepta，是当时犹太人最小的货币单位，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一分钱啊，那个 coin，那就最小的单位。那么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知道有些地方讲半文钱，也是同样一个希腊字，所以呢，两个小钱就是半文钱。那么两个小钱合在一起呢，就叫一个大钱。这个大钱有多少呢？这个大钱相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的1/64。我们打一个很简单现在的比方，如果一个做工的人，他一个小时挣8块钱。那么他8个小时，8×8=64，就挣64块钱。可是这个寡妇，她有的钱是多少呢？养生的钱是多少呢？1块钱，1/64。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寡妇她养生的钱有多少，一天一个工人的工资的1/64。所以，在常人来看，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我们的主看奉献，他不仅看奉献了多少，他更看留下了多少。所以主说，财主们是自己有余，但是这位寡妇呢，却是自己不足。她把她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就她所拥有的财富而言，她投的比众人还多。为什么？因为她全投进去了，没有为自己留下了一点。啊，这件就是今天讲的这三段经文，我想这三段经文实际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反思的。但是我现在重点把它放到了对这个穷寡妇这个奉献，我们是怎么样的解读，怎么样的理解，怎么样的应用。我看过很多的解经书，实际可以说啊，从古到今，很多的讲章都认为，这一段穷寡妇的奉献是主耶稣在称赞、在赞扬、在赞许寡妇的奉献。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寡妇的奉献是什么奉献呢？是爱心的奉献，因为她爱上帝的家，所以她把这钱奉献到圣殿。第二呢，她是信心的奉献。为什么这是信心奉献呢？因为她把养生的钱都投进去了。他完全全然的仰望上帝。第三是彻底的奉献。为什么说是彻底的奉献呢？因为他有两个小钱，他不是说只有一个大钱，那只能要投就整个投进去。他是有两个小钱，他完全可以留投奉献一个小钱，自己留下一个小钱。他不是，他把两个小钱全投进去了。所以这是彻底的奉献，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认为，这是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向圣徒学习的地方。即便自己一贫如洗，仍然应该把养生的钱全部都奉献上去。但是我个人反复的祷告思想， 觉得这样来解释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会面临难题，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首先我们读整个的经文，这个经文并没有描述这位寡妇在奉献时，她究竟是什么一个心理，也没有描述耶稣回应的语气。耶稣是赞扬他的吗？语气是表扬的语气吗？耶稣只是对门徒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位穷寡妇把她养生的都献上了，所以按比例来说呢，她献的比其他的富足的人所献的更多。我们这里边也读不出有称赞的意思，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如果这样来诠释，把这个寡妇的奉献作为信徒操练奉献的楷模，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好像对绝大部分读者弟兄姊妹没有真实的意义。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在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次发了工资以后，就把全部工资都奉献给教会。我们会不会把银行所存的钱都取出来，全都交到牧师的手里？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房子、所有的财产全都变卖了，交给教会？会吗？一切养生的都没有了，会不会？不会。也就是说。当我们这如果一方面努力的去拔高这个寡妇奉献的榜样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却根本就没有，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按照这个寡妇这方法去奉献一切。而且说实在的，从实际上来讲，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把养生的钱奉给教会，这个必然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的危机，这是根本不可行的。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实际就是讲一套做一套，使我们的信仰失去了它的真实性。但是，不仅路加，连马可、马太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段。穷寡妇奉献的这个事情，这个表明这个穷寡妇奉献的这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大家还记得，当初主耶稣要从犹大地去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实际我以后可以再讲，这个必须是。地理上的必须，而不是信仰上的必须。因为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人没有来往，所以他们要从犹大地进到北边的加利利，他们往往都是先进到约旦河的东岸，从东岸走到了加利利，再过约旦河，他们就绕道而行，不经过撒玛利亚。这个时候，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就是要必须要见。这个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让他听到，让整个撒玛利这个村子里的撒玛利亚人得救。所以，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在井边的相遇，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样，三本福音书都谈到了这个穷，主耶稣都谈到了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也就是说，主耶稣和这位穷寡妇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相遇。也绝不是偶然的。那么，他们究竟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正确的解读这段经文呢？最妥善的方法，一定要把这四节的经文放在整个经文的上下文中来解读，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首先，我们来看下文。当主耶稣呢谈完了 穷寡妇的奉献的时候，马上他就谈到了圣殿的前途。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就谈到了将来圣殿被毁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圣殿不久就要被毁，主耶稣好像不可能再一再的鼓励大家要效法这位寡妇，把自己养生的钱都奉献给圣殿。啊，这是下文。看完下文，我们再看上文。上文我们刚才讲过了。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第一是爱慕虚荣，要讨人的喜悦；第二是什么？侵吞寡妇的家产，这是上文。是圣殿确实是非常的美，可是圣殿的美物和供物是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包括这位寡妇在内的百姓奉献来的。圣殿被装饰的这么样的富丽堂皇，可是这位寡妇养生的钱，却只剩下了2个小钱。这就是强烈的对比和讽刺。所以，对穷寡妇奉献的描述，应该是主耶稣对文士侵吞寡妇家产的这个抨击的一个延伸。圣殿建造的这么华丽，可是这位寡妇养生的钱只剩下了2个小钱。那么，究竟这些服侍圣殿的人、服侍上帝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寡妇是什么地位？寡妇在哪儿？而且这样还要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束缚，让寡妇把这2个小钱都投进去。实际的旧约圣经在以赛亚书早就谴责过那些掠夺寡妇孤儿的人，在以赛亚书10章1节到2节这么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做掳物，以孤儿做掠物。你看，就是掳掠，还要掳掠孤儿和寡妇。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这位穷寡妇，她是怀着高尚的情操去奉养她养生的钱呢，还是说被文士掠夺，诚惶诚恐的去履行宗教的义务？我们并不知道。即便他是怀着自己是怀着高尚的情操去奉献的，但是应该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以主耶稣谴责文士的巧取豪夺，连穷寡妇的2个小钱也不放弃，这可能是这段穷寡妇奉献这几节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再往前看，看到这《路加福音》第18章，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那个秋永生的少年官，当他说问主耶稣他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的时候，他说虽然他的很各种律法都遵守了，主耶稣最后提出他一个要求，说要变卖一切你一切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当然，这个少年官是舍不得，最后忧忧愁愁走了。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并绝对不会 认为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穷人，变卖了，才能够得永生，绝对不会这样想。这是对少年观的一个特例。但是在穷寡妇奉献这段经文里边，穷寡妇的奉献的这几节经文啊，是在21章第1节到第4节，而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在什么？在前边的20章。有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把这两章连起来看。实际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原来的圣经是没有章和节的区别，章节的划分是后来的人做的，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阅读。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么多年的服侍当中，我觉得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强调上下文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时候我们会只会单独看了看前面一节或者两节，实际整个解一段圣经的上下文，不光是相近的上一节或者下一节，上一章或者下一章，而是整本圣经已经解经的方法，我们才能够把经文解清楚。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说也是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当然，今天我们既然谈到了奉献，我就顺便谈谈奉献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牧师都不太好意思在教会讲奉献，好像一讲奉献就是奉献给他们。今天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所以我可以大胆的来谈谈奉献的问题。这个。实际有的学者都曾经归纳过啊，整个以色列人按照律法呀，大概有10种奉献要奉献给耶和华的。我这里边呢，只举几项来看。第一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马拉基书的3章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口，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段经文主要是讲的，就是用这个十一的奉献来支持圣公，供养利未人、祭司和维持圣殿的开支。我们知道，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12个支派当中，利未人是没有分地的，因为他们要全心全意在圣殿侍奉，所以呢，其他11个支派要把自己所收入的1/10奉献出来，来供养利未人，啊，这是十一奉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另一个奉献是在申命记14章28到29节，经文说：“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们要将本年的土产1/10都取出来，积存在你们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个1/10，每3年又要奉献1/10，就是为了扶助那些贫苦的人，扶助孤儿寡妇。另外，我们再看出埃及记13章。11节到12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 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那你看到没有？投生的、公的。再有，在利未记19:19-19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拾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有人就曾经估算过，如果把田角拾落的庄稼，这些加起来可能是整个田产的1/60。所以我光从这几项，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的奉献，全年的奉献，远远的超过了他的总收入的1/10。到了新约圣经，没有过多的强调十一奉献，但是阐明了要超越十一奉献，要做全人的奉献。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罗马书12:1的经文。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关于基督徒的奉献，我想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归纳出这几点：第一，要将收入的1/10奉献给教会，支持圣公。应该，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个家庭，应该把十一奉献纳入自己的预算之内，而不是预算之后。如果你把它放在预算之后，有了预算以后还有盈余就奉献，没有盈余就不奉献，盈余多了就多奉献，盈余少了就少奉献，这就不是十一奉献的精神。十一奉献就本当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的预算之中。第二，约翰一书3:17说，凡世上，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惜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边呢？所以呢，我们不要以十一奉献为满足，对有需要的肢体应该及时的伸出援手。第三，哥林多后书9:7说，个人要随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奉献要怀着喜乐的心、感恩的心奉献，这个才是主所悦纳的。我记得曾经有弟兄姊妹问过我，说十一奉献怎么算呢？是在报税以前的那个毛收入的1/10呢，还是报税以后的剩下的那1/10？我说圣经没有讲，关键就是你在奉献的时候，是不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奉献，这样才会上帝所喜悦。第四，在奉献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只是金钱的管家，不是金钱的主人。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奉献就真是理所当然、心甘情愿。我们奉献以后，我们留下的，并不是说奉献的就是属于上帝，留下都属于自己。实际所有我们的 金钱、我们的财产，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上帝。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要好好的使用金钱，因为我们只是管家，将来在主面前都要交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文士，顽梗不化，贪虚荣、贪财、欺诈孤儿和寡妇。我们要像圣徒，尊崇基督，支持圣公，扶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境界，不是在于外表，不是在于讨人的喜悦，乃是单单要讨你的喜悦。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你，也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对有需要的人，我们要付出我们的爱心，尤其在现在疫情肆虐，给各个方面带来很大难处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搀扶、彼此的帮助，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